胡锦涛之子记者会风头盖过上市，川集会落空有原因，中国十一长假消费太惨，赖清德国庆演讲，无缘诺贝尔和平奖，川普一切只为挽救生命，中共官员爆政经危机，呼吁民众做好财务避险。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1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10号同民政部部长陆志源等同僚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胡海峰获大陆媒体突出报道，被指风头盖过上司，或藏住同事中全会权斗相关的信号。中共新华社报道，10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14/5规划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陆志源、原部长李常观、副部长胡海峰、副部长刘振国出席。每日经济新闻、上官新闻、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等媒体报道都在标题上突出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中，胡海峰和陆志源都谈及社会组织问题，但报道将胡海峰的内容放在陆志源之前。长安街知事在报道时只有胡海峰的内容，直接不提陆志源。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特纪员表示，在这一新闻活动中，胡海峰显然被媒体提供了更大关注，他的风头明显盖过了作为上司的陆志源，就是因为他是胡锦涛之子，这个当然是不正常的，但亦可以看出习近平顾忌的团派或者胡派的影响力并没有真正消退。特别是在四中全会举行之前，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微妙，有关集权力稳固性的正反两种可能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未来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在党内将发挥点的作用，引发外界关注。海外时事评论员李辉分析指出，关键就看习近平所作所为有没有将他除醒。如果胡锦涛按照以前这种保党思维方式，习近平一定会利用这一点逼他不敢动手。一旦找到机会反扑取得临时过渡班子，无论是张又侠、温家宝、胡锦涛，结局恐怕比李克强更惨。如果胡下了决心彻底反台，四中全会会直接将习逮捕，或者会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资深媒体人郭军认为，一个信号就是胡海峰这位被视为团派第二代接班人的人物，前几年几乎被冷冻，但去年下半年开始突然高调露面，这个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就是一个试水，代表有一种势力在这里替胡家测风向。胡锦涛虽然谨慎，但他执政十年留低的人物还在这里，胡锦涛和他的家族特别是胡海峰很可能在未来中共变局中再一次被推回政治中心。另外唐政远强调，美国对习近平的态度亦能够折射出中共高层异常变动的真实情况。多家南韩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本月29号访韩后，可能不会出席31号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目前南韩外交部仍然在度同美方协调，希望川普修改日程出席庆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还有消息显示，川普去南韩可能直接到首尔和南韩总统李在明谈完他就走。川普在10月1号发帖讲，再过4周他就会同习近平要见面。唐政远认为这个显然非常非常不寻常，川普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开同习近平会面，因为南韩媒体先报道确认习近平计划要同他太太一起出席本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咁导致川普在短短几日之内改变了主意。比较合理的解释， 就是习近平已丧失权力的事实。川普可能已经掌握到这方面情况，而一向非常务实的川普会觉得见习近平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就事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亦发表他的看法。不断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可能会在四中全会上交出部分权力，只保留国家主席这个职位，而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大概都会让出。亦有讲法讲，这个风声其实是习近平阵营不断放出来的，目的就是想美国总统表态反对台独，似乎想以这个作为双方会不会面的前提和条件。但以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方面特别是川普总统并没有出现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除此之外，这几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中国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北斗卫星导航支援，所以在这个时间双方其实没什么必要特登见面。中共总理李强于9号抵达北韩平壤，正式展开对北韩三天访问，同时海外时事评论员杜文9号爆料，中共党魁习近平突然传出中风消息，目前在紧急抢救中。对于习近平的行程，北京9号宣布习近平将出席13号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唐正远表示，如果习近平真是13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理论上讲完全有可能是个替身出来。但是如果习近平他真的要突然宣布缺席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够到场，那就只能讲明是什么呢？好戏开场了。我们看到南华早报日前发表文章说，有多方消息指出四中全会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目前至少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确定要被替换，这个会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唐正远认为，这篇文章真正重点是提前预告本次四中全会将有大规模人事调整，这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释放出来的信号。上了年纪，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以前，夜晚睡不好，白天精神差。如果你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体重都变得更轻松了。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数据显示，在10月1号开始8日长假期间，出行嘅人多，但系消费需求进一步降温，令已放缓经济雪上加霜。中共商务部数据显示，11假期前4日，主要零售同餐饮企业销售额只是增长了 3.3%， 几乎是5月假期增幅的一半。交通运输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旅客平均运输量同比增长了 6.2%， 但低于51假期 8% 的增幅。金融时报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最大的景点之一，放出799元171美元优惠价格，但是气氛依然低迷。来自安徽的李敖在长假期间前往澳门旅游，为了悭钱，他瞓在澳门24小时营业的赌场里边。他在美团工作，最近一直都四处寻找兼职工作，包括送货司机。只有赚到钱才能够花钱，他说只有赚到钱才能够花钱。青年失业率8月份达到 19%， 创两年新高，这个只是中共面临众多挑战之一，其还在努力应付通货紧缩、中美贸易战、人口老化以及几十年密集建设后出现房地产市场紧缩。金融时报分析，虽然中国股市9月持续上升， 但消费依然低迷，引人担心。在一般国家，市场繁荣会令大家感到更加富裕，消费将受益。但由于股票仅占中国家庭财富一小部分，中国资产市场改善未能转化为消费者支出的增加。中国人的大部分财富是在房屋上，而房地产危机解决不了。野村控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我们看到整体周转和消费活动相对疲弱，因为2025年的十一假期比去年长一日。他表示，实际消费增长可能比数据显示还要弱。据新周刊披露，肇庆新昌专栏山居、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等多家五星酒店今年国庆入住率欠佳。与此同时，自驾训车里边、野外扎帐篷、住洗浴中心、网吧、疗养院乃至医院床位变成年轻人出行住宿的新潮流。有网友说，住车里边自己煮饭，不会乱买物品，冲凉就去洗浴中心。住帐篷有住帐篷的乐趣，住院一个床位一晚先30元，可以充电，有热水有冷气，假装饮醉了去醒酒。这些悭钱的旅行攻略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点赞，浙省变成新的浪潮，武汉等各地出现游客在街边搭帐篷对付一晚的穷游现象。年轻人不去豪华酒店，不跟团打卡，不在乎舒适干净，带住帐篷和睡袋横扫大街小巷，汉口江滩、东湖公园、城市绿地，每一块草坪都快被塞满晒。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在国庆首日重新开放，3000游客逼满大厅，九道菜58元，人均不到20元，550斤米饭、250斤的老鹅好快就卖晒。同时，湖北黄冈机关食堂15元四菜一汤，敦煌机关食堂20元18道菜自助餐，相继成为打卡热点。不单止在中国，在香港亦出现大批中国游客选择露营过夜。有些中国游客白天到处逛街购物，晚上则到24小时营业的餐厅休息。亦有游客选择露营过夜以节省住宿费，其中大屿山贝澳营地因免费游设施改善，被小红书博主奉为穷游圣地。不少内地家庭自备食材扎营，一度人满为患。十号是台湾国昌十庆，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任后第二次国庆演讲，重点谈及应付中共威胁，加快建造台湾支盾防空系统。他呼吁中共承担大国责任，停止以武力威胁台湾现状及扭曲联合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文件。赖清德又提到，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提醒世界，侵略必败，团结必胜，和平必须靠实力。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这个系统本身都非常昂贵，要建立出一个台版铁穹防卫系统，其实就反映出赖清德总统对国防投资的决心。明年的国防预算预计会提升到 GDP 的 3.23%， 而在2023年前目标是要去到 5%。 一方面是要向中共展示台湾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去自我防卫，另一方面亦要向美国和周边盟邦表明台湾有坚定的防卫意志，咁做可以令美国和其他盟友对台湾的防卫更有信心，咁就争取更多支持和认同。十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诺贝尔委员会称，马查多面对委内瑞拉不断扩大的独裁主义，领导了民主斗争，令民主的火焰在日益黑暗中燃烧。美国总统川普落选， 令他的支持者深感遗憾。不过川普表示他能否获奖并不在意。川普在9号会见芬兰总统斯图布时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怎样做都可以。川普强调他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拯救很多生命。川普同时亦表示，他对和平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从来没有人在9个月时间里面解决了8场战争，而自己阻止了8场战争，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除了斡旋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成功达成加沙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川普政府在近期还终止多场国际战争，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泰国和柬埔寨，以及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美国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和平协议最终能够落实，这样川普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9月30号全球美军将领会议上，川普对着几百名军官说，我是希望国家可以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国家理应获奖，因为前所未有过这样的成就。如果今年再度和奖项无缘，将是对美国的侮辱。支持者相继表示，诺贝尔和平奖是个笑话，任何一个有脑袋的人都知道川普应该得奖。自2018年以来，川普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仲未获得这一奖项。中共党媒鼓吹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但一名中共地方财政官员向大纪元爆料，称中共地方政府已陷入财政危机，运作困难，中国经济明年将更困难，提醒民众应提前做好财务避险。近日，中共南方某省财政官员杨青透露，他所在省的财政收入在全国前排，但疫情三年耗尽资金，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每年拿走地方 50% 财政收入，地方因承担过多项目，资金短缺巨大。杨青表示，虽然官方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年年在升，但真实的情况一般人不知道，中央政府对外是一本明账，对内是一本暗账，对外公布的事都是宣传。他进一步表示，为什么之前从来都不提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三保，近年强调三保，这个本身讲明出现危机。杨青称，地方财政已濒临崩溃，他所在当地政府今年7月起陆续暂停了几十个三保项目，涉及公务员薪金、物业管理开支、公安设备采购等，政府基本职能已难以维持。他警告，财政危机反映社会乱象即将浮现。杨青说，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大搞饥荒、文革，整民营企业家一直搞乱中国，到国民经济崩溃之后，1978年邓小平搞起所谓的改革开放，选择性地被官僚集体富起身。杨青表示，中国之前所谓经济高速增长是竭泽而渔，是不可持续的，将中国人的身体、生活环境牺牲了，换来了共产党巨额利润。到了习近平，他觉得自己手上财富已经够多了，不能够比低层民众收入再多起身，否则会危害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就向左转。杨青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将中国民众身上的血全部要吸干，从1949年到现在走到这条轨迹来看，本质是不会变的。他建议民众不要将钱全部存在银行，可以兑换美金现金以防人民币贬值。他强调，中共财政危机不是即将爆发，而是已全面爆发。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